我今天真的是被拱出来的哈。啊，不过我看到我们这个耳闻队友很有信心，还要多听几次。这个学期我一共在学校教了两门西藏的课程，八个学分，那平均大概每个星期要回应十几份的这个作业。明天是最后一堂课哈，我不知道同学们你们上我的课那种感觉怎么样？但我每次在看你们的回应的时候，像那一股得神国英才而教之哈，那一种很深的感恩喜乐跟满足。有的同学很用心做功课上课录音，回家还仔细听了以后才写这种回应的报告。有的同学实在是很有这种西藏的恩赐，刚开始上课的时候看我示范就有样学样，那渐渐的呢，俗话说外行人看热闹，内行人呢看门道他们不但是可以很快看到这种怎么样运用同理心的技巧看这种起承转合的布局，也看方向，看肢体的语言。那等到学习快结束的时候，他们已经看得出来老师的示范有什么可能的缺失，而且可以提出自己的一些独到的见解那我觉得非常的佩服以后青出于蓝一定是胜于蓝。也有同学刚进神学院的时候写西兰课的作业，像写理工科的报告一样简单几个点就结束了。过一两年之后的话，如今写起作业来充满了高度同理心，处处流露这种牧者这种的心肠。有的同学写这种西藏的作业像写神学或伦理学作业一样圣经立场抓得非常的紧而且面面俱到。我看他将来一定是一个好的圣经教师虽然不一定是好的西藏者。还有同学的话，一面上课一面就深刻的自我反省，而且及时应用在自己本身婚姻家庭跟侍奉的上面。我就这样一面看他们写作业，一面看他们在那边在我的眼前成长改变成熟。当然偶尔有少数同学们那交的作业呢只是应付应付草草了事，我替他们高兴，因为他们在学习平衡的功课。把成绩看开了。那做一个学生的事务长我想有些同学们的事情我知道的很早，知道的很多，知道的很深。有些事呢我却是知道的很晚很少，甚至于是毫不知情。但就我所知道的，我常常看到同工跟同工之间，教职员跟同学之间，同学跟同学之间，不论是在金钱上，在食物上，在生活起居，在功课侍奉上面，有无数的相互的扶持跟带导。有的常常是右手所做的不让左手知道，不会言的，在这么一个彼此互动很平凡这种神学的大家庭里面，因此我们的经验，我们的角色，我们的个性，我们的背景等等的差异，还有我们人每一个人的这种软弱，我们彼此间难免会有一些摩擦矛盾冲突，甚至于是失望。而当我跟毕业同学们接触的时候，我为他们忠心的服侍跟侍奉的果效来感恩，但有些时候我也为他们在服侍的工厂上面那种挫折跟同工的配搭的摩擦，甚至不得不转换教会，我感到忧心。面对的校园里面弟兄姐妹我们相处的问题，思想到同学们在服侍工厂上所遇到一些难处，我脑海中常常闪起这个一个题目：假如神学院像教会一样，那个念头。其实我们都知道，我们在神学院的时间里面，我们的经历跟我们在教会侍奉的经历里面有很多的相似，很多重叠的地方。过去半年多来，我更是觉得当同学们在神学院的时候，我们不仅在课堂上，在书本上，在教会里面来学习其实每一个跟家人跟同学跟同工相处的时刻，都是我们受教育受装备受造就的一个机会。弟兄姐妹们，我们和睦同居同心合一，乃是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所成就救赎大功的里面很重要的一部分。保罗在罗马书二章那边提到说，十字架不但让我们可以跟神和好，也让我们可以彼此的和好，因为它是我们的和睦，将两下合为一， 拆毁中间那一个隔断的仇恨的墙。到第四章，保罗说圣灵已经把那个一赐给我们，我们当彼此努力来保持。我们可以说在我们 Logos 在台福这样一个社区的里面，我们的合一和睦的生活乃是一个属灵的事实，是我们的信仰必然的一个结果，也是神心意的所在。我们接着要看那个经文，哥罗西第三章说到十五节那里，他具体的教导我们怎么样过一个合一和睦的一个校园的一个生活。我们看我们圣经，看第三章第十二节，他说所以你们既是神的选民，圣洁蒙爱的人。在这个节前面的话，保罗告诉我们说，我们已经是跟基督同死同复活，而且是穿上了新人的人。在这个新的里面，十一节说不分，或者说不可以再婚。好，那 RSB 说 You cannot be， 不可以再婚，那种种族的传统的文化的社会阶级这种的差别。为什么呢？因为基督是一切，或者说基督是唯一算数的，基督是唯一重要的。好， Christ is all that matters， 基督是唯一算数唯一重要的。而且呢，基督住在每一个人里面， Christ is in all。 我们不论在神学院里面，在宿舍里面，还是在教会的里面，严格的说，我们弟兄姐妹们，我们的性别、年龄、性情、社会的背景、教育程度、职务阶级、属灵看见、恩赐经历等等，我们都有差别。但是呢，在神学的里面，基督是一切，住在一切之内，也是那唯一唯一算数的。我们不应该，我们也不可以，不可能把这样一个合一来打破。就是帮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在这个属于基督的身体的里面，我们没有自卑，我们也没有自傲。保罗称基督徒是圣洁蒙爱的选民，这些称呼都曾经用在以色列百姓的身上。而在加太书六章那边，保罗说基督的教会也可以被称为是上帝的以色列民。我们是神的选民，我们是神的选民。以弗所书一章那边说，神在创世以前就看上就拣选了你和我，不是因为你跟我有什么可夸的，而是出于他诸般的恩典，也是我们今天被他验中，被他选上。我们也是圣洁的，是 holy， 而且是 set apart for himself， 我们是被分别出来完全属于他的。以色列民是圣洁的，是分别出来完全属于神的。我们今天也是一样，被分别出来完全属于他。既然是如此，我们活着就不再是为我们自己，我们刚唱诗歌，单单为他来活着。我们这几天上课里面提到说一下，说到底我们到底有没有蒙召，那神学生应不应该要蒙召，不同看法。我是想说，我们同学不一定都很清楚被神呼召当全传道人，但应当每一个人都应清楚的被呼召，全时间为他来活着。那只要你我有这样一个清楚的一个呼召，全时间为他活着的话，不再为我们自己活，为我们主活着的话，我们都可以很坦然在神学院里面，我们受装备受造就，任何地方任何的工厂任何的服饰任何的角色，我们都坦然，但真的相信神学院装备对我们是有帮助的。我们是圣洁的，是被分别出来为他而活的。第三，我们是蒙神所爱的，没有任何的人任何的事任何的经历或者环境可以让我们跟神那个立约的完全的没有条件的牺牲的爱来隔绝。你们既是神的选民，圣洁蒙爱的人，这句话原本是对整个教会来说的，但今早虚口我把这句话把用在我们每一个个人的身上。很多的时候，在我们人生旅程的里面，因着大环境的恶劣，父母的教养不当，亲友同事同工的伤害，跟着我们自己本身我们的罪性跟软弱，是我们今天不论在家庭在宿舍在学校或在教会里面跟人相处的时候，我们就很容易觉得受伤害。更麻烦的是，很多时候我们到处伤害了别人，我们自己却浑然不知。到处留情固然不好，到处留伤可能更麻烦。我们的人际关系会出问题，是因为我们忘记了我们自己在基督里面那种新的地位新的身份。 弟兄姐妹，你我们对家人、对同学、对学校、对教会有很多的不满意吗？何况先问问我们自己，我到底是谁？如果真的是在创世以前就蒙上帝所拣选，用永远的爱来爱我的话，如果他把我分别出来为他而活一个人的话，那我们今天纵使外面环境没有任何的改变，我们真的可以活得很自由，我们可以活得很轻省。别人或者环境还是会攻击我们，但是呢，我们却不容易受伤，我们更不容易，更不会经常或刻意的去伤害别人。因此我们能够确定在主里面我们是圣洁蒙爱的选民，我们每一个圣徒都可以像圣法兰西斯这样祷告说，主啊，求你使我做你和平之子，在憎恨之处传播你的爱，在伤痕之处传播你的宽恕，在怀疑之处传播信心。主啊，求你使我少为自己求，少求受安慰，但求安慰人；少求被了解，但求了解人；少求爱，但求全心付出爱。因此我们如此这般的身份，而带来十二节下半段直到十节那种的种种的行动，对我们基督徒来说，一天到晚把怜悯、恩慈、温柔、忍耐、谦虚这些名词挂在嘴边，说多听多了以后，觉得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但我恳求圣灵在今天早上能够柔软我们的心，对我们在座每一个人再一次来说话。我们看第十二节下半段，他说就要存，或者就要穿哈啊怜悯、恩慈、谦虚、温柔的心。这个纯洁叫穿上，表示我们本来是没有的，是外加的，是来自于神的。而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这一些通通是基督的性情，都是基督已经坐在我们身上的，我们应当穿上他们，也同时呢把他们能够坐在别人的身上。怜悯换成 compassion 或是 mercy or pity 哈，怜悯是属神的性情。出埃及记三十那边说，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主耶稣也说，你们要慈悲，或者说你们要怜悯，正像你们的父慈悲怜悯一样。怜悯有双重的意义，一方面是消极的来饶恕那一些犯罪的人，没有给对方当受了审判或者刑罚；另一方面呢，也很积极的像好撒玛利亚人一样同情，并用很实际的行动来帮助那一些受苦有需要的人。消极面来看的话，我们说如果我们在学校的附近要找一个跟梁牧师家一样这种便宜的房子，恐怕很难，这是一个事实。但是在宿舍里面住的话，宿舍的安排、宿舍的服务不一定是最理想的，这是一个事实。如果你今天在福乐或者在百欧拉读英文书的话，你可能会觉得在我们 Logos 读书其实很轻松，但因为你在我们学校读书的感觉，有些时候真觉得老师的作业不是很合理啊，对同学要求书高了一些，都是事实。如果今天你是跟我一样在学校里面做审核同学们奖学金的时候，有些时候已经申请时间已经过去了，同学们仍然来申请来求情，我们都是给予一次补办的机会，下不为例。但如果你得知自己跟别的同学们所得奖学金的这样结果的时候，有时候你难免见到不是很公平的感觉会出现。今天我们的学校教职员，我们必须照着规定来做事情，但有时给同学的感觉好像有点官僚那种一样。梁牧之家是一个很小的社群，群众的眼睛也是雪亮的，好，周围住满了很多的牧师、师母、长老、长老娘。有时候看到这个牧师、那个师母啊，这个学生会同工、那个自治会领导，那个原型好像是很自私、很伤人的时候，好，我们心中做什么想法呢？是论断还是怜悯呢？但不管你我的主观的感觉怎么样，因此我们是一位被拣选、被分别为圣、被神所爱的基督徒。我希望不论在学校的时候，或是离开这个学校的时候，我们的心中都存着怜悯饶恕的心态，不带着苦读来看同学、看同工、看我们的学校。从积极面看的话，我们的学校里面曾来满了很多好的撒玛利亚人， 啊，前两天这个刘师母打电话问我，啊，我们从去年九月到现在，啊，这个爱心基金收了多少钱？啊，我问了一下 Kitty 的话，啊，差不多六个月左右，我们收了18000多块的奉献，啊，爱心基金来帮助一些有需要弟兄姐妹们。我们感谢主，啊，我们的神学里面充满了很多不知名的好撒玛利亚人。我刚刚说过了，在师长同学之间有很多这种右手所做的事左手不知道的。感谢神，我们的校园当中满了这种很正面很积极的基督爱跟怜悯恩慈，可以换成 kindness goodness 或是 generosity。 恩慈是圣灵的果子，也是爱的表现。路加福音那边说，神以恩慈对待那忘恩的和作恶的。恩慈是神对罪人的态度跟行为。一般我们总以为说，如果你对我好我就对你好，你不理我就不要期待我理你，好，你对我不好的话我当然对你不太好。但身为基督的身体，我们却需要穿上恩慈。我们的同工同学甚至师生之间，可能有意无意的之间我们会彼此有伤害有误会，但当对方有需要的时候，我们还是关心，我们还是扶持，我们还是帮助。切记，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时间是站在我们这一边，而我们呢是站在神那一边。我们这样做是给主内的肢体一个悔改成长最好的机会。诚实的说，我并没有鸵鸟的心态，一厢情愿的认为说我们学校的行政效率100分。我并不认为每一个职员教员同学都像天使一样，我也不认为我们是活在爱满地这个天堂里面。但是我求主一方面帮助我拿掉我自己眼中任何的刺或者梁木，一方面也就一颗恩慈的心，能够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在自己的岗位上面能够堵住神学一点小小的破口，然后每天晚上带着感恩满足的心躺下能睡觉。第三，谦虚，英文说是 humility 或是 lowliness。 谦虚不是地位的问题，而是心态的问题。主耶稣说，我心里面柔和谦卑，而基督的心乃是一个谦卑的心。因此保罗说，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人我们都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我们台北神学院其实是一个卧虎藏龙的地方，有的同学来神学院以前已经牧养过好几百个甚至上千的教会，有的过去事业做得很大很成功，现在提早退休了，有的20-30年前就已经拿到博士学位了，有的来读书以前的话做了大官，上下班都有司机接送的，有的在宣教工厂已经几十年了，是那种战场的老将。但到神学院以后，就像苏荣牧师所鼓吹的，同学们之间一律都叫名字，通通一样，这才是一个好的原则。但如果你是一个牧师师母，一个长老长老娘，听到同学们会叫庄牧师庄师母，会叫薛长老，那称呼你的话呢，都是连名带姓的。如果你觉得说 Joyce 跟张凯讲到不比你好，你却没有机会表现一下，他们讲其实很好，我就那个 Joyce 讲的跟我很像。然后上个礼拜的话，一个客人来坐我旁边，因为听张凯讲到，因为说那个人是谁，好，毕业到什么地方去，他们很想把他定下来，我说已经名草有主了。如果你很有诗情带敬拜的恩赐跟经验，神学院却不懂得重用你。我们刚刚说等了两年啊，他等到这个地方当领会。如果你觉得自己的领导力跟热心都比志荣跟一强高，同学眼睛不长什么地方就不晓得，居然没有选你当领导，我们心里面真的不用酸，为他们高兴，为他们喜乐。但是这个地方就是让你学习柔和谦卑最好的地方，也是你将来出去在教会里面跟同工配搭的时候一个不可以少的一个特质。当然从神学院从教会的立场，我们都盼望能够挖掘每一个弟兄姐妹的恩赐，成全每一位信徒。但在我们自己的心态上面，我们是不是真的愿意存心谦卑 看别人比自己强呢？不论是教会是神学院，都有太多太多台下的人后的服侍的机会，何必强出头呢？神学院教会要和谐，要合一，宿舍要和谐，要合一，一定要你我存心谦卑，看别人比自己强。第四个特质，温柔，用说是 gentleness 或是 meekness。 温柔也是圣灵的果子，也是基督的属性，表示呢是愿意为了别人着想而放弃自己的权利，也是我们对那一些失败的跌倒弟兄姐妹们一个当有的态度。保罗分别在加拉太书、提摩太前书和提多书那边提到说，如果有弟兄偶然被过患所胜，我们就当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也用温柔来劝诫那抵挡的人，或者呢神给他们悔改的心，可以明白真道。他说即使对外人，对没有信主的人也是如此。很多的时候我们所处这个大的环境，好，是一个个人看自己比别人强，我是你非，我好你坏，我行你不行的环境。很多人以为我们自己所发的怒是易怒，自己所做的事是替天行道，于是会不遗余力的来打击一己。但在神的家的里面，他却要我们用温柔来挽回那一些偶然被过患所胜的人，用温柔劝诫那一些故意和你我过不去的人。不单是对那些没有信主的人是如此，对同工对同学更应该是如此。等我们用温柔的态度把该说的话说完，对方肯不肯听已经不是我们的事情，相关的领导他的一些上司会做最后的裁决，会向上帝负那最后的责任。但是我们的心态，用温柔的心来挽回我们弟兄姐妹。第五，忍耐，用说 long suffering 啊，长久的受苦。忍耐也是圣灵的果子，是爱的具体表现。甚至我们对众人啊，对所有的人都应当是如此。我们所信的神耶和华，他不轻易发怒，也说耶和华是蛮有忍耐的意思，不是不在乎，而是呢可以控制自己的情绪。忍耐有时候翻译成宽容，能够忍受别人的误会伤害而不寻求报复。主耶稣在马太福音十八章里讲到说，那种关于饶恕比喻的时候，特别提到一个仆人欠他的主人的钱多得无法偿还，但他的主人呢却宽容了他，就是忍耐 long suffering， 然后免除他的债。我认识一个基督徒，他很有恩赐，自我要求也很高，当然对人对事期望也高，很多时候真的是恨铁不成钢。就在我服侍岗位里面的话，难免一些这种挫折不满和委屈。他说他的配偶劝勉他要恒久忍耐又有恩赐，刚跟他同工的人绝对会有压力，但跟他同工久以后的话，却发现我们的这个同工其实有很多的忍耐，很多的忍耐。在课堂、小组、宿舍或教会的里面，在弟兄姐妹之间，如果你很守时，别人老是迟到，礼拜早上要先练诗歌的时候等不到人，那种感觉很不好的。如果你分享很有内容，别人的话却东扯西扯胡说八道，如果两个弟兄姐妹有了争执以后，你好意的在那边提醒劝告，却惹来一方说你偏心，你可以忍耐吗？不是姑息放纵，却是长久的宽容，不寻求报复。我们不但对众人如此，对弟兄姐妹如此，对其他的准牧师、准传道，我们更需要是如此。十三节，倘若这人和那人有嫌隙，总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主怎样饶恕了你们，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从文化上看起来，这个这边的包容跟饶恕乃是上一节这种忍耐的具体的表现。那个包容是继续的，是不断的，而且是相互的。好，饶恕呢也是一种不间断不止息的饶恕。倘若这人跟那人有嫌隙，表示呢在我们神学院这个大家庭的里面，一定会有难处会发生的，一定会有摩擦会发生的，一定会有嫌隙会发生的。但这个时候我们基本的态度就是饶恕，而我们的动机 因为基督已经饶恕了我们。弟兄姐妹，我们何妨稍微停下来思想一下，我们是不是对同工、对同学、对亲人有嫌隙、有埋怨、有不满呢？主的话提醒我们要不断的、不断的包容、不断的饶恕。对我来说，我们能不能饶恕一个人，乃是我们整个的信仰一个很基本一个试金石。所以说，如果你不能饶恕你弟兄的话，我天上的父也要这样待你。我们很难说我们是基督徒又不能饶恕宽容弟兄姐妹。十四节，在这一切之外，要存着爱心，爱心就是联络全德的。好，那个存着爱心是穿上爱心的意思。那我这个爱心可以联络全德，表示呢，爱心能够联合我们刚才所讲那些所有的那些美德，那使他们可以达到那种完全的合一。或者说爱心啊，可以联络众肢体，爱心可以联络这些很不同的众弟兄姐妹，让我们在基督里面可以完全的合一。真正的基督徒的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不再寻找一群跟自己很相似的基督徒团契，而在一个很文化、年龄、语言、教育程度、社会地位、经济能力都很不同啊，像哥罗西教会一样的那种环境的里面，我们很谦卑的侍奉，我们很谦卑的付出。我们固然是一个以华人为主的神学院，但严格来说，我们之间仍然存在着很多的差异。我们来自不同的地区、不同的文化、政治和社会不这个背景。这两天那个反婚烈法啊，这个吵得很厉害啊，我们很安静在这里哈、啊，我们不婚烈，我们合一哈。好，我们在美国的生活的时间也有很多的不同。如果弟兄姐妹们一直和睦同居，处得很好的话，这真的是神的恩典。但如果说我们遇到一些的难处、摩擦、嫌隙、困难的话，我想这是常态，也是让我们有一个很好的机会来操练我们的爱心。弟兄姐妹们，是爱使得我们可以相信，是爱使得我们中间能够真正的来合一。我们就看第十五节，要叫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做主，你们也为此蒙召归为一体，且要存感谢的心。好，那个平安换成可以换成和睦，换成和平。基督自己就是我们的和睦，他也为我们带来那个和睦。而这边这样所指基督的平安，不仅只是讲到我们心中那平安的感觉而已，而是指的基督肢体之间那种真正的和睦、和平跟合一。让基督的和睦、平安、合一在我们心中做主，那个做主呢，像球赛里面那个裁判一样，好，在弟兄姐妹我们相处的时候，让和平、和睦来决定我们对彼此的态度、言语跟行为。我有一个很深刻的印象，啊，这两天昨天啊，报上报哈，我们的过去那个总统 Clinton 啊，心脏又不是很好，要再动手术，要开刀，小小毛病这样子哈。那在六七年前，1998年一月的时候，啊，如果你还回忆的话，那时候呢，哈，啊，这个过了不久的话，那么就有很大的问题出现了，啊，就是他那个他的那种丑闻现产生的。好，那一天我住在第四地方，我们的报上呢，哈，有一个小条新闻，啊，就是这个 Clinton 的话跟那个 Lewinsky。有些事情产生的很小的新闻，但当天《华盛顿邮报》最大的新闻啊，是我们当地的一个棒球队 Oreo 啊的那个明星球员，在前一天的晚上，在球赛的时候啊，不但没有服从裁判，还向裁判吐口水，而引起舆论啊，这种报纸这种的喧哗、批评、指责。好，那个裁判是很重要的啊，他有最高的权柄。那这边说呢，我们需要让基督的和平做我们中间那最高的一个裁判。我们是为此蒙召归为一体的，也就是说我们做基督的肢体，我们在神学里面，在宿舍里面，我们蒙召要过一个彼此和睦的生活。彼此的和睦、和睦的相处，不是我们校园生活，不是我们教会生活唯一的目的。徐哥，我这样说啊，你也可以在其他团体甚至宗教的里面找到人跟人之间和平相处、彼此相爱的。我们教会的存在一个更高的目的， 这下把人完完全全的引到神的面前，跟神和好，也跟人可以和好，让他们可以活出基督的丰富，可以见证基督的荣耀。但是呢，在基督的里面，一个很自然的结果，一个很自然的准则，就是和睦。如果夫妻之间、同学之间、同工之间，对一些事情有不同的考量、不同的意见，是很正常的事情，很正常的情形。我们真的可以，也应当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但是呢，在寻求神心意的过程里面，在决定的最后决定当中的话，要让基督的和平、基督的平安，也是让主内肢体的合一跟和睦，像棒球赛的裁判一样，好，是我们绝对不可以忽略的一个原则。如果在校园的时候，我们可以随时让基督的平安跟和睦在我们中间来做主，我相信我们今后我们离开学校，我们去了工厂，我们去了教会的话，我们也很容易很自然让基督的和平、基督的和睦在那边可以做主。今天早上我们用哥罗西书第三章说到书里那边，我们看到一群被神所拣选、蒙神所爱、分别为圣的选民。我们为了在神学院、在宿舍里面这种肢体生活里面有和睦、合一、和谐、和平这种的见证，我们需要穿上基督的性情，那种温柔、谦卑、宽容，都是属于基督的性情。我们需要穿上基督的性情，以爱来相系。同时呢，我们需要让基督的和平在我们中间来做主。假如神学院像教会一样，其实神学院就是一个教会。我们感谢神，因为他的本性，那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的里面。我们感谢神，这一位丰盛而荣耀基督成了你跟我的生命。我们都是被他所拣选、被他所爱、被他所分别出来一些选民，也是一个新造的人。因此在我们所有的人际关系里面，就在这个时候，在今天这样人际关系的里面，我们真的愿意让基督是一切，也是最重要，是唯一算数的。我们有很多的差别，但是因为十字架的宝血的工作，因为他的拣选、他的呼召，保守我们成为一体。我相信如果这是我们在神学我们所学习所经历的，我们将来到了教会里面去的话，工作不一定很大，但是我们一定可以成为我们的弟兄姐妹，可以成为羊群的祝福。而当我们弟兄姐妹彼此相爱的时候，当我们彼此和睦合一的时候，众人真的要看出我们是他的门徒。我们低头祷告。主耶稣，我们再次向你献上感谢，并在我们身上所成就的远远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你这样的宝贵我们，这样的看重我们，转身在创世以前已经拣选了我们，转身为我们流血舍命，都要把我们分别出来，把单单为你合活。主，这恒的恩典我们感谢你。主，我们今天在这边，我们蒙召，我们这边受装备受造就的时候，我也面对很多我们实际的困难差别。主，我们在那边挣扎，我们有摩擦，我们有失望，但我们都相信这一切都是你所许可的。主，让我们能够学习，让日子越过，主，你在我们身上你越兴旺，我们越衰微，你越增加，我们自己越减少。主，我们真的不太在乎我们的功课成绩如何，我们真的在乎我们在这边的每一时每一刻每一分每一秒，我们都可以能够来活出你自己出来。所以我们就为这些的经验我们感谢你。主啊，你告诉我们，主，我们当忘记背后，努力面前。主啊，如果我们心里面有任何的一些难处，有一些的一些苦毒，有一些的这种的委屈，有些不能够饶恕的，主啊，这一切的一切都求你为你们的缘故，你帮助我们可以除掉，好叫你的和平、你的和睦、你的合一就在我们这个校园当中可以全然的彰显。用我们每一个弟兄、每一个姐妹、每一个同学，不管我们今后我们在天涯、我们在海角，
我们身上都带着基督那和睦的香气，主要能够为你做那美好的见证。因此我们弟兄姐妹这样彼此切实相爱，因此我们跟那些跟我们很大差别的人这样彼此切实相爱，主要众人真的可以看出在这个时代里面我们正是你的门徒，而把荣耀归给你自己。主要保守我们，愿你的话语在我们中间没有突然的返回。祷告恳求靠耶稣基督圣名，
阿门。